新的一期播客，名字是能和老干妈跳广场舞的还是大爷们。这个题目你一听肯定知道我在讲哪个新闻，就是最近啊，这个腾讯呢和老干妈呢就这个广告的事情呢产生了分歧。这个新闻过去很多天了，也有了两三次的反转。我呢现在不想蹭这个热度，因为我相信呢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可能还会让我们看到有些事情翻转的地方，因为目前的信息还不全，所以呢我们不去讲它。但是呢就是从它的报道当中呢，我注意到有一点，就是讲腾讯啊，它在它的这个商业谈判的环节当中啊有很多的漏洞。就这一点呢，其实呢我就想到了这期播客的一个内容，就是能和老干妈跳广场舞的还是大爷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呢，先讲我的观点，把观点明确的摆出来，就是 To B 和 To C 的生意大不同。作为靠 To C 的业务来成为明星公司的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呢，他们在转型 To B 后是很难靠他原有的团队和原有的能力来实现成功转型的。以上这就是我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我们讲 To C 业务啊，它其实是像面向大众的，而恰恰这些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这些明星级的互联网公司呢，他们都是在一个中国的这种时代背景下，具体说就是人口红利了，因为有广大的年轻人恰恰是业务的消费者，而互联网公司呢，通过向这个年轻的这些消费者提供这种面向大众的服务呢，来支撑了他的估值，支撑了他未来业务的增长的这个梦想，从而呢他才取得了如此大的一个成功。那么在这个业务的运转当中呢，其实呢他只是说在业务设计上去迁就大众，去提供一个普遍化的服务，这样呢他只要能保证这个未来的增长，他的业务就达成了。这个其实他是主动的在遵循一种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反观这个 To B 的业务是什么样的呢？ To B 的业务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合同的甲乙双方。这个时候你作为乙方的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你所看到的那个甲方，他可不是普通的大众了，他是和你一样强势，和你对等的，甚至比你还要强势的甲方，对吧？因为毕竟是乙方是被选择的，甲方是出钱去选择乙方的人，所以他更强势。在这种对等当中呢，实际上它是充满了这种斗争磨合，以直到最后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成为朋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仔细的细分一下这个 To B 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流程的话呢，我简单把它分作五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机会点，也就是所谓的你要先去发现这个项目的机会。第二个环节呢是叫做项目的立项与项目的谈判，这个过程呢就是那个漫长的去达成交易的那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这次就是老干妈和腾讯之间他们发生冲突，就是暗藏在未来发生了冲突，导致未来冲突的那个出问题的那个环节，也就是这个谈判环节。第三个节点就是签合同，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简单，就是达成合作，取得共识了。第四个是售后的交付与回款，你一定是按照合同提供了你的业务，人家才会付款给你，对吧？所以说这一环节是一环牵，一环连着一环的这样。然后最后一个第五点，第五个环节就是要乙方去引导甲方去取得共识，去共同看未来的这个趋势和下一个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这是在做什么？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于下一个项目的机会点，就是你就是在 To B 的领域做生意，都是一单接一单去滚动的去发展，这样这个企业它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那么它是以这个项目为核心，那么它一定是说最后我合作成功，我还能够引导客户继续把 跟我去产生共识，去看到对方的这个，去看到未来的这个趋势，去把它看作是机会点，然后他才会新立项，进而就进入到下一个项目，就成为一个新的机会点，然后转化成一个谈判的过程，以至于才能迎来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双方是对等的关系，而且是拖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双方的人员在从开始的并不互信，是意见分歧，逐渐的通过磨合，通过沟通交流，逐渐的达成他们这种在思想上的共识，在所有的问题上的一致，那么并且把这个一致的东西写进合同里，成为一份合同之后呢，所谓的交付回款呢，那就是说你得把合同里写的事情都做到了，你做到了是你的责任，然后甲方的责任就是在你做到你合同承诺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会付款给你，对吧？这样就是完成一个项目，一个合同。但是你看腾讯老和老干妈这个事情，就是在于说合同执行完了，反推回去说，原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在所有的问题上甲乙双方去达成这一致。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商业活动看作是一种商业社交的话，我们觉得是说在互联网圈在社交上最牛的公司也就是腾讯了。腾讯的微信是我们大众所使用的最广泛的一个社交工具，对吧？你想想看，阿里想追腾讯，想做自己的社交工具，一直都没有做成功，别的家更不用说了。那腾讯无疑是在社交工具上面最成功的，即便是这样一家公司，它居然在商业社交当中出现一个重大失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 2C 这个环境下的社交是和 2B 的社交，这种商业社交或者说 2C 的生意和 2B 的生意是极大的不同的。那么我们好像这样是在指责这个微信似的，其实不是了，微信其实它已经做得很好，我们中国人人人都离不开微信，对吧？那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呢，即便在 2C 这个领域呢，这个微信它这个产品啊，它的特性也决定了说它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对吧？它正是因为腾讯它努力的想做好社交，而且是一种 2C 的社交，它在对微信的功能做出取舍，但最终呢，还是会留出细分的市场给陌陌、给探探，甚至给钉钉，对吧？其实陌陌和探探就代表了陌生人的社交，而钉钉呢，是代表了 2B 领域的这种企业用的这种社交工具或者叫信息沟通平台，是这样。你看，就是腾讯它做了这么好的微信这个工具，它依然没有把 2C 的社交完全做好，更何谈它去理解 2B 领域的这种商业社交呢？举个小例子，就是腾讯他们是怎么去做 2B 的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呢是5年前了，当时呢我在马来西亚，就是早期的我们海外华人啊，抢红包都会很慢，抢不过国内的人，为什么？就是我的手机，我手再快发出的信息也要通过国际网络，甚至通过这个海缆啊，这个信息传到深圳腾讯的服务器，我才能够让服务器知道我在抢这个红包，所以我抢不过国内。那么腾讯的做法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辗转联系到马来西亚，找到我呢去跟他们合作，去帮他把服务器架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当时呢我的做法就是找马来西亚国家排名第一的运营商 Maxis， 然后我们出了整个的服务方案提交给他，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商务谈判的过程。但是呢最终呢合作没有达成，最终腾讯是找了一个吉隆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有一个科技高新区那边的叫塞伯扎亚，那边那个区域的一个小公司，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从运营商里租一些机架在转卖的这种小公司，去随便架了4台服务器去把这个事情做了。挺可惜的，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呢，啊，我所喜爱的腾讯公司呢，他们的人呢，做事方式呢，很像是程序员，或者说像是技术极客的这种做事方式，他们并不熟悉这种国际化的商业的运作的这种规范也好，流程也好， 他们对这些不懂的，所以呢，就是在双方的谈判当中呢，会产生一些就是这种摩擦也好，或者说对对方的期望就落空了也好，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我绝不是说要否定腾讯，实际上客观主观的说，以我的主观想法，我认为腾讯在我心里我是最喜欢排名第一的，就是腾讯公司。我认为它远比阿里远比华为要好得多得多，我很喜欢腾讯。但是呢，就是很可惜他们不善于做 2B。 实际上呢，我也不是针对腾讯公司说他不懂得 2B。 我接下来可以再讲一个阿里的小故事，就是比2015年更早的时候呢，其实呢，德国电信，也就是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运营商，也是德国第一大运营商德国电信呢，他在每年的访问例行访问中国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他提出来，具体的哪一年我不记得，他提出来说要去见阿里，结果被拒之门外了。当时德国电信是想在公有云上和阿里去服务，但是呢，以阿里的观念看呢，就是因为处在中国的环境啊，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这些互联网公司啊，往往和三大运营商之间是竞争关系，很难达成合作，或者说他们不认为有合作的必要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欧洲市场看到的，或者说美国市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本来是竞争关系，但是最终运营商接受说我们要在公有云这块来做互补的合作。所以说呢，对于德国电信来讲呢，它真正的合作伙伴是阿里，是微软的 Azure， 就是它不需要去和亚马逊和谷歌云去服务，因为亚马逊和谷歌云他们有自己的基础设施，他们可以自己直接进入欧洲市场。但是 Azure 当时还没有，因为这些年 Azure 是增长的非常快，但是呢，在当年，就是在五六年以前，他刚刚想要进入欧洲市场，其实他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阿里云也一样。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跟阿里云的欧洲负责人呢聊过，也建议他说，你们阿里云不要去学淘宝，去做那种义乌小商品城的那种发展方式，去跑到德国的汉堡去参加什么电子展，然后去接触大众去发展业务，这不是你阿里云的发展模式，你一定要和运营商服务。当时阿里云还是这个玉思城的时代，但是呢，直到我2016年提出这个想法呢，并且也转达给玉思城了，但是直到2017年他们的团队，2017年底实际上是过了两年时间，换了团队之后，他们才在2017年底和沃达凤，就是沃达凤集团签了合作协议，去在欧洲做公有云。实际上呢，就是对互联网公司来说，他要想建立这种 2B 的这个合作的意识啊，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说他企业先天他不具备这种思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实际上呢，这就牵扯到说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呢都是90后的年轻人。我绝不是否定年轻人，而恰恰我很羡慕年轻人，因为90后他们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们出生在一个互联网的原生代。我们中国是在1995年邮电部才开始引进互联网，当时邮电部做了一期的 ChinaNet 骨干网的铺设，那是在1995年。我很肯定，因为我参加了网络的设计，所以很羡慕这批年轻人，他一出生他就融入到了这个全数字的世界里。但另一方面呢，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从小去用网络去玩游戏，在年轻人的思维体系架构里呢，他就会是建立一个更倚重于、更接受全数字网、全数字的世界，也更倚重于数字世界。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互联网业务环境下呢，哎，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和应用这些业务和这些技术。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全数字的世界，它是和现实还是有巨大的鸿沟的。这个其实呢，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就在前几年，就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无疑是一个 从数学公式上看，是让你不得不佩服宇宙的神秘和美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公式。其实区块链的最底层，它是叫做分形技术。如果用计算机图形来画分形的时候，哇，那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函数。可是呢，当把这个技术去结合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在从2017年开始那种泛滥的叫做 ICO 的这种发行虚拟货币的这种乱象。那么国家在2017年就出法律，9月4号出法律禁止了 ICO， 并且在2019年呢10月24号就是1024了，就习大大出面去发表重要讲话，放在报纸的头版，去鼓励同时引导区块链技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当你以全数字世界的视角去看区块链的时候，它非常的完美，它可以在技术上去防数字，防数据被篡改，可以去溯源， OK， 这是对的。可是当我们把它应用于线下呢，就是接触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巨大的混乱。我这样讲概念可能是不清不楚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大家现在人们生活呢都很想吃到这种有机食品，对吧？但是你怎么能保证商家说的是实话呢？他这个鸡是走地鸡，是柴鸡，他这个猪是吃饲料在地上跑的猪，而不是被圈在铁笼子里的，还有牛羊这些，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吃到的肉在它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前它生长的时候，它是在山上跑，是吃虫子的，是吃草的，对吧？那么所谓区块链技术在这里的应用呢，它就是说通过在动物的腿上绑上脚环，上面有传感器，可以记录轨迹，可以测体温之类的，去监测它确实是在几个月以前的那个时间里，它动物所处的状态和吃的这种饲料，这些都可以清清楚楚。那么理论上是这样讲， OK， 区块链技术是可以在一个全数据的封闭网络里面保证了这个数据的传输，和经过三个月也好，六个月也好，经过这种数据的存储，它还是能够不可能被篡改。因为所谓的区块链技术就是去中心化的，它是多备份的，你改一个地方没有用，你今天改了也没有用，它经过自己的校正功能，它经过一段时间，它这个数据啊就又恢复到一个原始的状态，对吧？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技术很好，可是只有一点，当它接触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个有传感器的那个脚环是真的绑在那只鸡的脚上，或者绑在那个羊的脚上呢？这个其实就是数字世界与现实的一个鸿沟。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年轻人他是出生在一个互联网的原生代的时候呢，更多的以全数字的世界作为自己的思维的这种建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他所坚信的法则，就是我们作为学计算机科学的人会都知道的一句话，叫做代码及法律。区块链里面这句话很盛行，代码及法律，也就是说区块链里面它有所谓的智能合约，它所谓的代码及法律就是说我可以用这个电脑程序来替代你一个现实世界里的商业合同，因为它是通过计算机语言一步一步到哪里怎么分叉都是用编程语言编好了的，锁定了的，就认为是这样一个叫做所谓的智能合约去能够完美的诠释这个世界。但实际上这种东西在现实世界里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分支情况，你根本是无法用一个数字世界去一一给它对应的，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讲2B 这边它的这种复杂的商业环境、商业法则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实际上是基于人类几千年它不断的这种发展，是一环套着一环，一步接着一步，它是逐渐形成一种不断的形成新的平衡，到今天形成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同时在商业生活当中形成这一套大家都共识的法则。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年轻人不懂这些，而是说所谓的中年人他们也是从最开始年轻的时候一点一点学习，不断的积累， 才懂得这个商业社会，懂得这些商业法则的。所以说像腾讯这样在和老干妈的合作当中啊，它发生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就是基于互联网公司，不光是腾讯，包括阿里，包括其他，他们过去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是说，互联网世界或者互联网公司是不需要35岁以上的人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呢？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大时代下，这种人口红利下，它所提供的这种巨快的增长的机会，那么它是一种强运营的公司，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你过剩的经验，它只需要你有强执行力和强加班能力啊，年轻人就好，他只要做好这个运营，公司业务就在增长。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口红利到头了，这个 2C 的业务也增长到头了，这个时候要转型到 2B 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35岁以上的这些中年人回归的时候了，带着他们的经验去帮助互联网公司接下来可以更上一个台阶。那前一阵呢 ，B 站就有这么一个视频嘛，就是所谓的成功的前浪，以鼓励的方式再鼓励后浪。那个视频争议很多啊，主要就是说，因为那个视频虽然是 B 站这个年轻人的网站发出来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被中年人在转发，而青年人根本无视它，所以那个当时是争议很大。但是我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是前浪呢？谁是后浪呢？是按年龄来划分吗？还是按心态来划分？而且这个现实世界，它一定是 2B 和 2C 两种商业的混合才是整个的商业社会。而这个复杂的世界呢，一定是前浪和后浪，一个也不可缺，是都需要同时存在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前浪和后浪要一起来浪才行，而不是说去前浪否定后浪，或者后浪否定前浪。当然，以我这个所谓的前浪，我绝不是说倚老卖老去否定后浪而已。我是让我想起说，杰克伦敦曾经有一个小说，是个短篇小说，而且不是他最知名的、最被关注的。那个小说名字叫《拳击手》，那个小说所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呢？就是每一代的后浪都会成为前浪，而每一代的前浪都最终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宿命。这个我接受，但是我只谨记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像那个拳击手一样死在拳击场上，不管我是什么浪，我要战斗到最后啊。最后呢，再给一个小贴士也好，或者叫小彩蛋也好，以前的播客呢只讲正经内容，最后呢我也给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吧，作为小彩蛋。就是当我们讲这次的播客呢，题目是叫做说能和老干妈跳广场舞的还是大爷们，但是呢是有点戏谑了，就是大爷们有时候作为一个中年油腻大叔，对吧，是很讨厌的。我也很讨厌这些中年油腻大叔，对吧？他们被讨厌是应该的，或者说我被讨厌是应该的。那么为什么大叔会油腻呢？这个我想从科技上面讲一个小彩蛋也好，或者叫一个知识点啊。这个实际上呢，人类啊，他的皮肤呢是天生的就具有一套这种叫做防止细胞被氧化的这种防御机能或者叫机制，对吧？就是人当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抗氧化能力强，所以呢他的身体或者皮肤是能够迅速修复的。他并不是说从40岁一夜之间就出问题，他是随着个人的健康的身体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随着年龄逐渐一步一步变得很油腻的。因为所谓的很油腻，或者说我们叫那种叫做老人味儿，就是让一个中年人他还没有说话，他还没有做事情，第一眼就让别的人觉得他油腻的时候的那个老人味儿是什么东西？其实那是一种化学物质，那个东西叫做二壬烯醛。这个二壬烯醛怎么来的呢？就是当人体啊，它的这个皮脂腺啊不断的产生脂肪酸， 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它这种防御机能对于这个皮肤氧化的防御机能呢就下降，这个皮脂腺产生的这个脂肪酸啊，它就会逐渐的增加，就会溢出到皮肤的表面来。一旦到了皮肤表面呢，它接触空气就会和氧气就发生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叫二壬烯醛的东西。所以啊，所谓的老人味儿就是这个二壬烯醛这种东西。这个二壬烯醛啊有个特点，它不能溶于水，这一下就很麻烦了。就是你通过洗澡冲凉，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溶于水被冲掉的，怎么办呢？只好去找一些特殊的，就是特别的沐浴液，那种沐浴露呢，它才能够去融合这种东西，把它从皮肤上带走。至于是哪些这个沐浴液呢，我不知道，这个请听众们呢留言来告诉我啊，这个我也没有做招商，所以我也不推荐沐浴液。但是呢，我呢有趣的是，我想推荐两款香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某益的两款香水。我相信第一它合法的，第二呢它是有点打擦边球，因为它含有性信息素。那两个香水很有意思，他们从不做宣传，但是他们却经常的卖断货。请你感兴趣的话，你上网自己去搜吧，是很有意思的两瓶香水。那个东西是可以遮盖住这种二壬烯醛这种老人味儿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